好，我们接下来看创世纪的第十课啊，这一课的名字我们起一个叫应许啊，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啊。创世纪的第一章创造，创造里面我们知道神创造了自然，创造了生物，创造了人，那么它的核心是人，这一点我们要搞清楚啊。创造不是让我们整天尊重这样样的问题，它让我们知道人是怎么来的，人是那个核心。那它对人呢赋予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除了自然界的其他生物只给一条命令各从其类就好了，它对人呢赋予了非常特别的特性，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给他找了一个配偶，然后呢说你有选择的权利。那这三大特征我们在人上面要搞清楚，基本上能读懂圣经。那这个权利做完以后呢，他说你们男人呢要有一个劳动的精神，是一个劳动者，你是一个管理者，管理好这个自然。那女人呢，你要做好你的帮助者，做好你的陪伴者的职责。那这是我们前面讲的第四课的内容，人。那在伊甸园当中呢，人的选择给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那这个选择呢有两个，一个你选择上帝所设定的标准去看待事物，另一个就是选择你自己的标准来判断是非。所以人选择了好看好吃感觉好，最后能得智慧，选择这样一个标准来判断善恶，那么圣经把这个定为人的罪，选择以自己的标准取代上帝的标准判断是非判断善恶，这就是罪。那伊甸里面罪是一个罪性。那怎么表达出来这个罪恶呢？神因为人犯罪把人从伊甸园赶出来了，于是他们在伊甸园外面开始犯罪，也就是说人的罪以犯罪的形式表达出来。那第一个犯罪呢就是弟兄相残杀人案开始记载了。那我们在第六课里面就看到我们在伊甸园的时候犯的过犯。那过犯犯完以后呢，圣经给我们记载了两个重要的家谱，一个家谱呢是从亚当到挪亚，这一段时间呢差不多有七到八代人。那这一代人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上帝要重新洗牌，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挪亚。他让挪亚造一个方舟，造方舟的原因是他要把人灭掉，造方舟的原因是他要在方舟里救一批人，就这么简单一个事情。造方舟的原因就这两个。那从方舟以后呢，所有的人都是重新洗牌的，从一个家族而来，这个家族里面是闪、韩和亚伯。那么圣经呢记载了第二个家谱，从闪到亚伯兰，这差不多又是十代人。这十代人当中出现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叫亚伯兰。这个人物呢，神说了我不再用洪水去毁坏这个世界，但不等于说神不在乎这个世界。那怎么做呢？神开始拣选人类，他选了一个人物叫亚伯兰，给他的三个重要的东西，说这个人我喜欢，喜欢他三样事。第一，我让他从本地本族出来，他就出来了。第二，我告诉他说你所占的这块地我赐给你了，结果他一看却是沙子，哎，他也接纳了。第三件，他说我赐给你的儿子子孙后代像你地上占的沙子这么多，像你抬头望天的星空那么多。亚伯拉罕一想，我太太都不生育，我哪来的孩子？他也相信了。因为亚伯兰的这三大特征，神说这是一个义人。你看这里面没有讲其他的具体行为，只是讲他的信心，所以我们把亚伯拉罕称为信心之父就从这儿来的。那第十课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神既然应许了他，这个应许该如何实现呢？神招他出来，他已经出来了，应许他地，他已经住在这个地方了，那神应许他儿子该怎么成就呢？我们接下来看看神对亚伯兰的应许。在第不是约翰福音吧，应该是创世纪的第十五章，耶和华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我要赐给你的后裔像这么多。这个时候的亚伯兰已经85岁了，他从70岁被呼召，75岁到达哈兰，从75岁到那个应许地那儿85岁了。那这时候呢，从上帝的应许到生孩子中间有多少时间呢？我们来读一下圣经。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育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那是个埃及人。撒来呢就对亚伯兰罕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 求你呢使我的使女与你同房，或者你可以从他得到一个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呢这件事情就按照太太的建议实施了。于是亚伯拉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夏甲做给她的丈夫做妾。那时候亚伯兰在迦南地住了十年。好，那我们稍微在这停一下，讲几个问题。第一，在亚伯兰那个年代，丈夫娶妾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如果太太不生育，那使女去为太太生孩子，这个孩子属于丈夫，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这个非常不正常，这个是正常情况，在当时呢没有什么异议情况。第二个，神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要让你的后裔像你脚下的沙子，像你头顶上的星星那么多。可亚伯拉罕到那住了十年了，一点动静没有。这是不是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样？我都信主这么长时间了，神说赐福我呢，说应许我呢，我没看见我富起来呀，我也没看见我有什么特别和别人不一样的，好像我等不着。到底他要应许我什么？他要给我的到底在哪呢？等不着。但你会发现亚伯兰也等得很费劲，等了十年等不着了。那等不着怎么办呢？我们人就开始想办法，人用我们自己的眼光和所处的环境做出判断。于是撒来就说，我用最传统的方式，我把我的使女给你，你可以从那使女呢生一个孩子，这就算作我们的这个后代，就这么实施了。你看人开始想办法。哎，这时候呢亚伯拉和夏甲同房，怀孕了，生了一个孩子。你会发现问题来了，本来这个事是好事，对吗？生个小孩，把这小孩带大，传宗接代好了。哎，结果发现事儿来了。夏甲发现自己怀孕以后呢，小看他的祖母撒来。哎，这就是其中的很重要一个问题来了。中国有句习话叫什么？母以子为贵，是吧？哎，你没孩子的时候呢，这个夏甲啥也不是；怀孕以后呢，他就看不起他的正，这个叫正房。那这种关系叫什么？叫大姐是吧？怎么称呼啊？就看不起亚伯拉罕这个正房，他的祖母。那这个问题就来了，那撒来就对亚伯拉罕就说了，他说，我引你受娶，我将使你放在你的怀中，现在他怀孕了，他看不起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判断。你看来那个太太还是蛮懂你的，他现在看不起我，那愿我们的主给我做主。亚伯兰一听这话，说使女在你的手下，你可以任意待她。于是呢撒来就苦待这个使女夏甲。你会发现这个问题严重了没有？问题变得严重了。侍女开始轻看祖母，祖母开始苦待这个侍女，于是亚伯兰的日子就不太好过了。这就是人做决定必然会产生的一个结果，超出了你原来所有的意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结果现在一切都变得不正常了。那怎么办呢？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当中的熟尔那地方呢，水泉的旁边，就遇到了撒来把他的使女赶出去了吗？遇到了这个使女夏甲。我们注意看圣经里面的描述，圣经没有责备撒来，也没有责备亚伯兰，也没有责备夏甲。那上帝怎么处理的呢？因为亚伯兰这个把这个使女赶出去了吗？耶和华出面了。耶和华怎么处理的？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注意这个称呼，称呼是什么意思啊？你注意你的本分，你是撒来的使女夏甲。他没有直呼其名说夏甲，他说你要知道你的身份是使女。他说你从哪里来，我哪里去呢？你怎么落到现在这个光景呢？夏甲就说了，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那里出来的。说明夏甲心里还清楚啊，知道他有个祖母，有个祖母在那儿。 那耶和华告诉一句话让他非常震惊，你回到你的祖母那里去，伏在他的手下。那我们当中如果谁处在这种状况下，耶和华神这样跟你说的时候，你会认可吗？你说我好不容易在那逃出来的，我现在再回去，这像什么呀？这难道是神的作为吗？我们会这样去认为。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了，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呢，亚伯兰已经86岁。你看几句话，一年的时间又过去了。那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呢，其实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中。虽然我们人犯错误，但你会发现所有的事情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中。上帝没有责备亚伯兰，也没有责备实母，而让夏甲回去，你继续按照原来的这个身份伏在你的这个祖母手下，做好你的使女，而且同时应许他，你生的这个孩子我会祝福他。那这个孩子今天是哪些人呢？是不是跨度有点大？以实玛利今天所有阿拉伯世界人的祖宗。那我们的伊斯兰教和我们基督教为啥有那么大的分歧呢？他们同出于亚伯拉罕，为啥分歧那么大？就在于这个孩子和后来生的那个孩子以撒。我们基督教认为亚伯拉罕献了个祭，献的那个孩子就是以什么那个以撒，而伊斯兰教认为不，献的那个是长子以实玛利。于是呢，就出现两个严重的分派，一个是穆斯林，一个是基督教。你看这个孩子出问题很严重。那这两个孩子以后怎么样呢？我们下一堂课也会讲这个问题。新约当中呢，保罗对这个问题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论述。我们今天先把它放到这儿啊。那神听到了以实玛利这件事情，他说以实玛利我会祝福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我听见了，神听见了，给这个孩子听的名字就是我听见了。那萨莱呢，在新约当中保罗把它描述成是一个恩典的象征，那夏甲呢把它描述成是旧约律法的象征。我们下一堂课给大家详细讲这个内容，今天就不再叙述。来给大家看一张地图，亚伯兰住在哪呢？住在上面这个红点叫希伯兰，希伯伦那个地方。那他跑到哪呢？跑到下面这个红圈熟人那个地方去。他跑的距离挺远的，你如果看的话差不多有几十公里的路。我们大概脑子里有个概念，是他在往西南方向跑。那话再说回来，再到亚伯兰，当以实玛利出生以后呢，86岁，又过了3年，所以亚伯兰这等儿子等得真辛苦啊！又过了3年，亚伯兰99岁的时候呢，耶和华再一次向他显现，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我们注意读这句话里面有一句话说，你当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这句话是意思是啥？就是你还是有一些缺陷，这些缺陷你要处理，就像我们今天教育孩子一样，你当好好学习。这不是说他学得很好，是因为你想他学得更好，就这个意思。所以上帝跟亚伯兰说，我是全能的，意思是所有东西在我的手下没有难成的事儿，但是呢，你要做一个完全人，我才和你立约。那立约的内容是什么？我要让你的后代像天上的星那样繁多。那亚伯拉罕一听呢，就伏在地上，对神就对他说：“我要和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这时候连儿子都没有，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和你的 后代世世代代的后裔立约，立那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后代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这块地赐给你，也就是迦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做你的产业。他我呢，必做你的神，也要做他们的神。那这一段话就是我们圣经中所说的亚伯拉罕子约。那亚伯拉罕子约的内容，其实你在当时的话，你听的时候觉得很空洞，因为没有儿子，你讲这东西全是未来的事啊，抓不住嘛。用我们那个张牧师的话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饼，就是。但是你会发现亚伯拉罕听了，他听了，条件是你要做一个完全人。什么叫做一个完全人？不凭自己的意思去做决定。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上帝把亚伯拉的名字给改了。大家知道改名字什么意思吗？名字都是有意思的，为啥要改名字呢？你要重新做人，就这个意思。我们新约里边讲，你要重生。你如果还是原来的你的话，这个都没啥意义。你要重新做人。圣经中有很多名字是改过的啊，亚伯拉罕改过，他的太太改过，他的儿子也改过，孙子不是儿子，孙子也改过，雅各嘛，对吧？所以改名字很有意思，就是你要重新开始悔过，把你过去的事忘掉，然后新的东西就开始了。那新的东西我应许你的呢，你要做父，你要是天下的名，你要有国，你要有王，有地，有神。那所有这些应许都不是在他面前的一件小事，全部是未来的大事。好，这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了，我和你立这个约呢，不是凭空而来，我们之间需要签一份合同。我们今天立约签合同用什么签？拿一张纸写下来双方同意的条款，后面字一签，手印一摁，是不是就成了？那请问那个时候拿什么立约？什么为凭证呢？那时候有纸吗？没纸。有铅笔吗？没笔。有能摁手印吗？也摁不了。那怎么办呢？哎，上帝有他的办法。上帝说，我要和你立约，你和你的后裔世世代代要做我约定里面的。这个约定就是你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所以我们经常说割礼是个礼仪，实际上不是，割礼是神与亚伯拉罕的约定，谁都不能撕毁的。这就是我与你和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必须遵守的，你们要受割礼，这是我你们立约的凭证。也就是这就是我们今天那本合同书。所以我们读圣经读完，你大概理解它的意思啊。你的身体上这个记号不是一个简单的记号，它是一本合同书。你的这个记号会提醒你不能违约，上帝不能违约，你也不能违约。说你是不是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还是你用钱所买来的，第八天都要行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的肉体之上，成为永远的约定。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你的名中解除，因为他背了我的约定。那你看这个约里面很简单吧，内容是什么？违约的后果是什么？一旦违约要从名中解除。那这个约定其实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后来带来很多的麻烦。我们知道一战二战的时候，好多犹太人被杀，这个约定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记号。德国人杀他们的理由就是谁是犹太人谁不是犹太人，他就用这个作为一个记号，说历史上给他们做了很多的这种代价需要付出的。那为什么这个约定在这个时候来立呢？换句话说，是亚伯拉罕先相信上帝呢，还是因为立了这个约定以后才相信上帝呢？这个在旧约新约当中有很好的描述。神亚伯拉罕先相信上帝给他的应许，然后神才与他立的这个约定。也就是说，因信称义在先，割礼为祭 战后。那这个在新约当中描述里面非常重要。我们基督徒也是一个一模一样的，我们的信仰在先，我们的洗礼在后。咱们把洗礼当作一个隔离一样，在心里的隔离。所以我们的信仰在先，洗礼在后，这两个是不能反过来的啊。那处理好亚伯拉罕的问题，现在上帝说，我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他的名字要改成撒拉，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他从你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在万民的君王从他而出。你看这给他的太太也有个约定，也给他太太改了个名字，也就是从现在开始，这个家庭亚伯兰和他的太太撒来都不再是过去的，而是新的亚伯拉罕和撒拉，所以孩子才出来了，君王才出来了，国度才出来了，一整套的应许因此而成的。如果还是原来那个，有意义吗？就没意义了。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什么？必须悔改重生得救，才能够有新的生的应许进来。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那个重生之前的，有什么意义吗？和那个尼格底母一样，有那么多的财产，然后呢离开了，啥意义都没有。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我都100岁了，我的太太都90岁了，还能生育吗？亚伯拉罕对神说，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你看他又这样，这个圣经记得记载的非常朴实。亚伯拉罕他就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他看到的就是这样，以前那个仆人我买来你说不行，现在这个是生的，我是女生的，这个总可以了吧。他说愿以实玛利在你的面前蒙恩，神说 no， 搞错了，这个也不是。神说不然，你的妻子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接立所立的约，他的后裔要就是这个永约的继承者，到明年的这个时候，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以撒，我要与他接立所立的约。这个应许就比较，你原来的红轨到现在变得非常现实，就是明年的这个时候，萨拉就要给你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的名字就叫以撒，一切都给你写了，非常具体的放在这儿。这个过程叫什么？基督徒的信心如何才能表现出来？你有信心，你要经历，你不经历，你永远不知道你有没有信心，对吧？亚伯拉罕在这儿就一看说，这不行哎，我这么大年龄了，我太太这个状况，这永远不可能有孩子啊。神说不，就是明年这个时候，你相信不相信？如果是你，你相信不相信？半信半疑，我估计是最真实，对吧？你突然说你相信不真实，那真实的亚伯拉罕说，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令，就给他的儿子一切的男丁，家里的买来的都受了隔离。这个行为表示什么？亚伯拉罕相信，而且在这个约定上签字，就孩子执行这个约定了。这个约定的主要记号就是你要给孩子受隔离啊。现在亚伯拉罕把这件事做了，表示什么？这个约定签署了。亚伯拉罕受隔离的时候已经99岁了，他的儿子以实玛利这时候已经13岁了。所以这个举动表示亚伯拉罕接纳了这份协议，在这个协议上签了字，盖了章，所以这份协议就开始执行了。好，执行协议的时候未必是我们经常想象的那种方式，有时候上帝的某种方式呢，让你感到很吃惊。你再往下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天使出现了，而且天使出现的时候呢，他不是执行一个任务，他执行两个任务。那我再往下读看看怎么实行的啊。说那日正热，亚伯拉罕就坐在那个帐篷的门口举目观看，看见有三个人。那我们从这段经文读完以后，我们知道这三个人是谁啊？其中一个是谁？耶和华上帝。还有两个是谁？天使。 所以我读完以后你就能看到，你先大概知道有三个人来了，亚伯拉罕一眼就认出这三个人绝非一般。他俯伏在地讲了一段话，说王主，我若在你的面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的面而去。如我拿点水来给你洗洗脚，如你在这个树下歇一会儿，我再拿点饼来给你们添加一点心力，然后你们再离开这里。你们既在仆人这地方来了，仆人就理当侍奉你。亚伯拉罕讲了一段非常正经的话。这三个倒也不客气，说既然说了，那就照你说的办呗。于是呢，亚伯拉罕就跑进去给萨拉说，活面、烙饼、宰牛，一个非常好的在那个牛肚，拿出奶油，拿出奶来招待这个客人。注意下面的话，他们把这全部做好了以后摆在那儿，亚伯拉罕站在旁边，然后让这三个人吃饭，很特别吧？是不是很特别？为啥要这么做呢？如果我们家有个客人接待这个客人的时候以这种方式接待，表示啥？表示这个客人极其尊贵，你没办法和他同桌吃饭，你让客人先吃饭，就极其尊贵的客人。所以你会看到亚伯拉罕对这三个人是有认知的啊，不是我们一般多是根本不认识他，他是有非常清晰的认知，这三个人不一样，我要用饭食，用敬畏的心来接待他，我甚至不敢和他同桌吃饭。然后呢，他们就问亚伯拉罕了，你看天使的第一个使命，他说你的妻子萨拉在哪呢？他说在帐篷那边。三个人云问就说了，说明年的这个时候我必回到这里来，你的妻子萨拉就要给你生一个儿子。萨拉在门后面一听，亚伯拉罕就说了，萨拉年纪都这么老迈了，太太的月经都断绝了。他心里一笑，这怎么可能呢？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萨拉笑啥呢？他说我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注意下面这句话，天使就说了一句话，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这句话在新约里面也出现过，啥时候大家知道吗？有谁知道新约里边这句话出现在什么时候？骆驼穿过针眼的时候，是不是？有谁可以从那个针眼穿过去？不可能。那儿出现了一句话说，在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人不可能钻过去，神可以，神让你过去你就过去，在人看来生不了，在神说让你生你就能生。这句至关重要的话就出现在这儿。到了日期，明年的这个时候我要回来，萨拉必给你生的一个儿子。那这是天使干的第一件事，使命。我们经常在等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祝福的时候，有没有人在等另一样东西？有啊。等什么？就我们基督徒经常是神祝福我，神祝福我，神要赐恩给我，神要给我恩典，我们有没有在等别的东西？除了祝福以外，有没有别的？我刚才说，这天使来的是带着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给祝福的，就是给这个以撒明年这时候生孩子，但还有第二个任务，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今天都不注意的。那第二个任务，这三个人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方向走了。亚伯拉罕呢，就陪着他们送他一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能瞒着我的仆人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大国，地上的万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家眷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的亚伯拉罕的事都成就了。这些天使要干啥去？要去处理索多玛的事情。他来了干两件事， 把应许带给亚伯拉罕去处理所多玛的事，然后说我选的这个人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我选的这个人怎么样？亚伯拉罕他说我不能瞒着他，我给他的期望就是他要把我现在做的所有的东西交给他的以后的后代，交给他的家眷，让他的家眷可以学习秉公行义，可以学习尊重上帝，可以学习承认神给他的应许。所以耶和华就说了，亚伯拉罕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甚重，闻声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一下，果然如此，所以我要把这座城市灭了。先知的第二个使命是什么？给带来应许的同时还要带来审判。那这件事情是我们基督徒今天信仰里边最被忽视的东西。我们一到教会去，我说神是爱，基督是爱，我们满屋子都是爱，但神来的时候绝对不是只拿着爱来的，他的另一只手提的是什么？他的公义。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教会严重失衡的地方，要把神的公义老是放到一边，认为基督徒在爱里面成长就美极了。但你会发现从创世纪开始就不是这样，神来的时候把应许带给亚伯拉罕，同时带着一根刑杖要去处理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事情。但是他让亚伯拉罕知道这件事，这件事情严重程度非常的大，严重到神说我不能瞒着我的仆人亚伯拉罕这么做，我要告诉他，让他从里面学习到以后如何教导他的后裔以及他的家眷。二人离开那个地方向索多玛去了，亚伯拉罕就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三个人吧，那两个人走了，现在还有一个人和亚伯拉罕说话呢。圣经再说这个人是谁啊？耶和华。亚伯拉罕进前来说，这时候你就会看到神为什么要选亚伯拉罕。我们经常说神选这些人看不出这些人有什么好处，其实你认真读圣经你知道神选某一个人都是有原因的。他就选亚伯拉罕，告诉你为啥。亚伯拉罕这时候来到神的面前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因为索多玛和俄摩拉在那个时候也算一座大城市啊。虽然那个地方住的是罗德，亚伯拉罕没去，但是那个地方城里整的一个好人都没有吗？亚伯拉罕说，无论善恶你都剿灭吗？将义人和恶人一同杀掉，将义人和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耶和华神该做的事啊。审判全地的主其不行公义吗？这就是神为什么要选亚伯拉罕。其实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这样的疑问吗？很少，是吧？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少问这个东西。我们只觉得说啊，神祝福我，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保守我，但很少去问秉公的上帝，他难道善恶不分吗？难道他会让任意让这些邪恶我想走过去吗？不会。于是圣经中有一段很长的描述，我们不可能把这段经文读给大家听了。亚伯拉罕说，神啊，如果这座城里面有50个义人，你还要灭他吗？神说不灭。亚伯拉罕说，如果这座城有45个义人，你还灭他吗？耶和华说不灭。亚伯拉罕说，那40个呢？耶和华说不灭。30个呢？不灭。20个呢？不灭。10个呢？不灭。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还敢问吗？还要继续吗？你还敢问吗？耶和华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都不会毁灭这座城市。耶和华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这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你看后面这句话，简单的一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亚伯拉罕已经无法再问下去。只要这座城市里面有1个义人，神都会挽救这个义人，是吧？那下面的记载就是这件事，神在这个城座里面有一个人，神不会放弃。我们知道那个人是谁吗？罗德。所以神确实是公义的，他把善恶分得清清楚楚。 但神的公义是带着审判过来的。人在神的面前，这个审判面前是无可推诿。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里面对这件事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们之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被这个罪困惑的原因很简单，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对上帝是无可推诿的。那亚伯拉罕和上帝这一段对话里面就是这样，亚伯拉罕无言以对，十个也不回。那两个天使晚上就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罗玛的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俯伏的下拜说，王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个脚歇个宴，早上起来再走吧。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罗德怯怯的请他们，他们才进到屋里去。罗德为他们预备了筵席无酵饼给他们吃了。罗德的这个招待和亚伯拉罕那个招待一样吗？很类似，对吧？所以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要救罗德。那在新约当中，彼得后书里面讲过一段话，他说，搭救那常为恶人因行忧伤的义人罗德，他对罗德的定义是一个义人，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他们不法的事，为他们的心，为他的义心就甜甜的伤痛。表示什么？罗德看到这座城，他也知道这座城不好，所以整天坐在城门口上忧伤，但是他救不了这座城市。那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这时候你会想起你和罗德是怎么样分开的，对吧？十几年以前分开的时候怎么样，罗德看到这个约旦河的这个两岸一马平川，放羊的好地方，他就选择了这一块，他把一块山地留给了他的这个叔叔，应该叫一个比他年长的叔叔，留了一块山地。在这样一种对比的情况下，天使到这个地方，他让知道亚伯拉罕是一个义人，也知道这个城里面有一个义人，那怎么办呢？二人就对罗德说了，你在这里还有什么人吗？你的女婿、你的女儿和你的亲属，如果有的话，请你们赶快把他从这个地方带出去，我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的罪恶的声音已经到达耶和华的面前，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个地方。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们妻子儿女儿的女婿们，你们起来要离开这个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的女婿们以为他说的是戏言。这种事情其实在我们今天太普遍不过了。我们当中有没有谁传福音的时候你传半天别人说开玩笑，有这种说法吗？大概就这个意思，你给他无论讲什么，他最后的结论就是你在开玩笑。你给他讲上帝的慈爱，他认为你在开玩笑。你给他讲上帝的公义，他认为你在开玩笑。他把整个这个世界当作一个玩笑在看，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女儿女婿们都认为你在告诉我是一个玩笑，这怎么可能呢？他把上帝的审判当作一个戏言，把上帝的救赎当作一个戏言，那这是今天社会里面非常严重的一种误判。他说明天亮了，天使就催逼罗德，你看对罗德的做法啊，他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的两个女儿赶快走。罗德的反应是什么？延迟不走。为啥他不走呢？如果你是罗德，你为啥不走呢？因为你有大批的牛羊，大批的这个财物在这座城市里面。两位天使呢，连续罗德就拉着罗德的手和他两个女儿的手，就从城里把他带出来了。这时候罗德提出一个要求，天使让他上山，罗德说上山太困难了，我这东西太多搬不动，这旁边有个小地方，能不能让我们在这个小地方容身呢？天使说可以吧，暂时允许你到这个小地方去。那这个小地方城市叫什么？索尔。如果我们看地图的话， 在这个死海的最南角那儿有一个小城市，就是索尔。所以大家根据这个判断，索多玛和欧瓦拉呢就在这个地中海的死海的最南角那个地方。罗德不愿意离开，迟迟不想走，因为这座城市有他很多的记忆和财产。当时耶和华就用硫磺和火从天上降下，把索多玛和俄摩拉这座城市给灭掉了，用火烧掉了。罗德的妻子因为回头一看变成了一根岩柱。亚伯拉罕清晨起来看见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个地方冒上来这个烟，像烧窖一样。我们当中是见过这个场景吗？烧窑一样。我们在农村长大的见过烧砖吗？就你把砖又储做好，然后弄一个炉子把砖放进去然后烧，那个里面的温度非常的高。我们小时候玩那个，大人不让我们到跟前去，因为太危险，底下烧上面冒烟，那个砖烧出来就变成硬的，就是那个东西烧瓷器的。你去那个景德镇去看的话，就可以看到烧这些，它里面的温度非常高。亚伯拉罕看见神纪念亚伯拉罕，就打发罗德从请夫子中出来。你会看到神对任何一个公义的人，他都会施出他的恩手来救他。亚伯拉罕是一个，罗德是一个。虽然整个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个城市是罪恶的，但是神仍然会纪念其中的任何一个被称义的人。这里面列了几个人，罗德的妻子，圣经对他没有名字，就是罗德的妻子。他为什么要回头啊？一步三回头，为啥？舍不得。你舍不得，你必然留下。圣经里面记载非常清楚，你舍不得，你就必然留下，他就变成一根岩柱。第二个人物，罗德，天使是连拉带扯的，把他拽出去了。第三个人物亚伯拉，亚伯拉罕是站在那儿看着这座毁灭的城市，心中呢真是五味杂陈。他看到的是谁？罗德居住的城市。这座城距他并不远，所以上帝救出两个公义的人。一个人从一个罪恶的城市生活了这么多年，虽然被神救出来了，罪的后果有没有呢？罪的后果仍然不能免。所以你会发现圣经记载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大家觉得不可理解，怎么会这样呢？罗德从他的两个女儿从索多瓦和俄摩拉被救出来以后呢，住在索尔，索尔是个平地，以后呢他们又迁到山地，往北上面去，迁到山里去。那找到一个山洞，在这个山洞里面呢发生了一件非常正经世界的事。那我们在读这段经文之前问大家几个问题。其实他们北边住上去有没有人呢？那周围有好多人啊，除了索多玛俄摩拉就没人了吗？亚伯拉罕那边还有一大群人呢，对吧？有很多人啊。但是你会发现这里面的两个女孩子出了个馊主意。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这句话是假的，其实周围有很多人在居住啊。他说，来，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父亲喝酒，然后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进去与他的父亲同寝，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一概不知，大女儿因此怀孕了。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昨夜我与父亲同寝，今夜你再让父亲喝酒，然后你与父亲同寝，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一概不知。就这样小女儿怀孕了。罗德的这两个女儿和父亲分别怀孕生下两个孩子，老大生的那个孩子叫摩押，老二生的那个孩子 叫亚门，也叫便雅悯。这就是后来摩押人和亚门人的后代。这两个后代是不伦不类的生出来的，但这两个后代呢，在整个圣经当中的作用极其巨大。那我们在结束之前给大家放一张地图，摩押、亚门和以东是整个约旦河的西部，亚门、摩押、以东占据了整个死海的东南角。那这个地区是今天的什么地方？我们左边那张 Google 地图告诉我们是什么地方，就是今天的约旦。那如果大家想了解历史的话，一定要读这点东西。你看一下约旦和以色列的历史，他们之间是所有中东国家里面历史非常特别的一段，它有和平，有合作，又有竞争，又有征战。那你再看看这个历史当中，当这个摩西带着这些以色列人从旷野出来的时候，上帝给了他一条命令，那知道这个命令是什么吗？你们不可与摩押人和亚门人征战。为啥呢？因为他们都来自罗德，因为他们有血统关系。那么他们绕了，在旷野绕了40年，其中那个边界线在哪呢？就在摩押和亚门的这个边界线上绕来绕去。所以我读后来的那个出埃及记，你就看到这个后事件是后果严重。这个罗德虽然从索多玛和俄摩拉这座罪恶的城市被救出来了，但是他的身上携带着这个城市里面的后遗症，给这个后世留下了极其惨痛的教训。摩押人和亚摩人，这提醒我们基督徒也很重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说你不犯罪不可能，但是任何罪过的后果都是会要发生，没有人可以逃过犯罪的后果。神一定会计较这个东西，但是神会赦免人的罪恶。我们在这两地方要分清楚，神会赦免人的罪，但是罪的后果仍是需要承担的。那死亡就是上帝对人的犯罪的惩罚，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不死，这就是人对罪恶的过犯的结果，你必须承受这个结果。如果你传福音，有人说我不相信上帝没作为，他如果不死他可以不承认，他要离不开死亡这个魔咒的话，他一定要承认，因为这个出于上帝。所以我们从这里面看到的信息其实很丰富，因为今天呢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太久，这里面的内容太多太多，我们尽量简短。那今天我想跟大家这段幻灯片里面说的是，神对我们的应许，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应许而来，他同时带着上帝的审判是一起来的。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有，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基督徒一旦信主了上帝审判没有了，不，上帝最终还是要审判。所以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不能分开，它是同时存在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的。所以神给你应许，他让你改变。亚伯拉罕等了10年，对吧，才等来了 神给他赐的儿子，但是神的审判照样会来临。神对罪恶不会容忍的，他一定会审判，会除掉。但是神在审判的时候是有丰富的怜悯，像罗德你觉得他是个好人吗？在我们人看来不是个好人，但上帝说，因着你在城门口为这座城市的担忧，我把你拽出来，我用我丰盛的怜悯把你拽出来，但是罪恶的后果你仍然要承担。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儿，我们下面给大家留一点时间我们讨论。如果大家